一场车祸让他险遭截肢，命悬一线。
截肢里面有一个麦氏评分超过七分，一般我们就是觉得截肢，消音的评分是八分。
真的可以拿自己的命跟他换掉条腿。
十五次大手术，他能否战胜病魔，再次舞蹈？
我们一个指头，基本上我们就是两个动脉，三个静脉，两动三静，基本上可以保证他存活了。
敬请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课》，显微镜下重塑人生。
这里是由鲁南制药舒尔佳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舒尔佳减脂减肥，健康到家。好，观众朋友，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就可以参与节目的互动，也了解有关节目更多的信息。那今天的这堂课呢，我为大家请到的专家，他就是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手显微外科主任兼骨科副主任唐举玉教授。让我们有请唐教授，有请。欢迎您，唐教授。
主持人好，观众们大家好。
唐举玉，中华医学会显微外科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湖南分会显微外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亚太显微重建外科联盟中国部副主席，中国医师协会显微外科医师分会骨修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和手有关系哈。那么在聊这个话题之前，我先做一个小小的测试，考一考三位职场课代表，你们觉得手五个手指头当中哪个手指好像不那么重要？
最小的这个手指。
为什么？
就是你比如说你要去摁一个东西的时候，你肯定是用大拇指，对不对？然后筷子的时候也是用前面三个手指，对不对？最后这两个手指显然用处不是很大。
我觉得这无名指好像除了戴戒指的话，其他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那很重要，
重要呀，
重要。
我说的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因为小拇指的话，我觉得单用它的话还是有一点点力量的。可是这个无名指的话，单把它拎出来，它好像差一点，不好控制。
我感觉食指。因为在建筑行业啊，这个一些工具了干嘛，这个食指啊用感觉不是太大。
好，三位做出了不同的选择，那么到底哪个手指头好像最不灵活最不重要呢？我们在现场做一个小小的比赛吧，包小龙虾。
此次比赛的参赛者为三位科代表和随机抽取的两名观众，现场准备了五张纸条，上面分别写有大拇指、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五名参赛者随机抽取一张纸条，对应纸条的文字信息固定双手相应的手指，用其余的八根手指完成包小龙虾的比赛。每人的面前都有十只小龙虾，最先包完的人获胜。
好，谁先来选？女士优先吧。
Okay.
来，你选一个。好，你看她选的是无名指。
来，
刘虎选一个。
大拇指。
啊！
她选的是食指。
我的天哪，我吃不了小龙虾了。
张老师。
我千万不要选择
大拇指，
小拇指，
太棒了，
小拇指哈，
太棒了，
所以我选了这个的。
江总，你选的是
大拇指，
恭喜你。江总选的是大拇指，
江总完了，江总，江总，
好，那你就不用选了。
谢谢了。
好，现在呢，你们分别伸出自己现在不能用的那只手指头，请那个专业人士来帮我。来，准备好了没有？我们比赛开始。被绑掉大拇指的那一位真的好困难呀，快加油加油，你旁边那位美女已经基本上帮完一半了。从目前的比赛进程来看，大拇指被绑上的这位啊，焦总
困难，对，
非常困难啊，别说包了，他几乎都拿不住这个小龙虾。然后呢，到目前为止呢，哎，被绑住了食指的刘璞是包的最快的，还有吗？还有吗？数数龙虾肉。
哦，
完了是吗？好，停，比赛结束。
结果已经出来了
啊！比赛结束，大家都放下啊，都放下手中的小龙虾。我们来盘点一下现在大家的这个成绩如何。
张老师绑是小拇指，
对，
拨了有
六只，我们刘老师是十只。
最先完成了全部、啊、
最快的最快的
全部的小龙虾，他被绑住的是十只。
我们胶准是大拇指，所以他是两只。
我觉得焦总没用嘴，是克制力是很强的。
我们这位嘉宾绑着无名指，嗯，成绩也不错，五只。
五只、啊、好，最后那位。
最后一位嘉宾我们绑住的是中指，嗯、中指四只啊。
四只。
那么我们这一期的这个
冠军，
冠军就是绑住十指的
刘普，
刘老师，刘普老师。
欢迎，祝贺祝贺，此处有掌声是吧？
我是纯属是因为平常在吃龙虾节真的是太爱吃它了，所以吃习惯了，不过它是很有经验。嗯，但是就是绑住了食指吧，我就是完全用这三个手指在配合。啊、哦，但其实的话，我觉得平常我包的话是大拇指和食指用的比较多，嗯、会更快一些。嗯。
那其实呢，我们通过刚才这样一个小的游戏或者比赛，就是想让大家特别直观的能够感受到，我们五个手指头都是有各自的功用的。
从功能上来讲，大拇指最重要，
最重要啊！
我们占到手的40%的功能，其次是食指，啊，这个指头我们占到20%的功能，嗯，啊，食指其实非常重要的，因为除了拇指，它是第二，嗯，第二把手。那么像它这以前没有筷子的时候，都靠食指来沾东西来吃，为什么叫食就是吃啊，食
对、啊、捏嘛，是吧？
对对对，没有筷子其实靠这个指头来拿东西来吃的。但还有一个就是指示、嗯、我们指路都是这个指头、嗯、第三是中指，我们又叫长指，嗯啊，长指这个也要占到20%的功能，嗯，那么其实这三个指头就要占到80%的功能，
对啊，
然后是环指和小指，这两个手指的功能相近，各占10%、嗯，各占10%，这样加起来就是100%的功能。
嗯，所以就是说，其实你哪个如果一下子受到了限制，它都会感觉不舒服，只是可能程度不同而已哈。那我也想问一下谭教授，在您接触这么多的病例当中，比如说有没有一些可能就恰恰是因为他所从事的职业，而他的手也最容易受伤？
看你做什么工作，你像做像切割机的，嗯，那么他的这个手，那么有时候他就容易手指容易受伤，容易受到伤害、嗯、然后你用的哪个手指，可能那个手指因为跟我们跟生产工具打交道，嗯，打得越多伤害的机会也会越多、啊、嗯，所以这种如果一旦受到伤害，这种情况我们还是要尽最大努力去恢复它的一个外形和功能，嗯，这样的话它才能够返回它原来工作岗位，恢复它的这个正常的工作能力。
嗯，另外我们来看一个大屏幕啊，这上面有一个图片，这个呢也是唐教授原来治疗的一个病人。
大家可能没有见过任何人有这么一双手，这个病人呢，因为他双手操作机械的时候整个腕掌部都回收性离断，有一次手只剩下一个大拇指，还有另外一次手是远端的手掌四个指头完整，但在手腕这一个阶段全部是回损了。那么这以往的这种严重的伤情，那么就双前臂要截肢啊、哦。那像这里面大家都知道，双手截肢之后，它的后果会怎么样？
对，
它生活不能自理。那么我们现在由于这个显外科技术的发展，我们把它这个本来要废弃的这个手指，我们给它再造，一边是大拇指和另外一颗的小指，我把它组装再造到右手上，还有一个我们把食指和环指，我们再造到左手上。这样他再造他一双手，大家别小看这双手，他现在生活他能自理、嗯、他能玩手机能吃饭，日常生活他没有任何问题，嗯，只是外观上不同于我们正常人的一双手。哦，
他这个案例当中我注意到您给他保留的这个手指是，其实如果按照我们目前手的正常的形状，感觉是保留了拇指和小指是两侧的，而其实您讲到说这三个手指头的功用是最大的，为什么不是把它放在这两个位置，而是这样的一个保留这样一个再造的手指呢？
这个病人是这样的，嗯，因为他是双手从手腕到手掌这个阶段他已经破坏了、哦、没有办法去做承接，嗯，那么只一侧的手他有一个大拇指，另外一侧手还残存有二到五指、哦，那么我们就将一侧的大拇指这个指头和另外这个小指组装造了一个右手，嗯，为什么要用这个是用的是食指和环指呢？因为我们手的话一定要有虎口，要有虎口它才能张大能抓东西，所以我们把中指就给它剃了，剃除，把食指和环指再造到左手上， 这样的它就能足够的负荷，它就能张开，能握持东西。
所以对于一个手来讲，它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什么？血管、神经和骨头吗？
它的基本结构是骨和关节。
嗯。
那第二个然后就是动力，就是肌肉。
嗯。
肌肉。第三个重要的就是血管，血管就保证它的存活啊，存活。第四个就是神经，其实最关键的。
嗯。
神经是大脑传输过来，它的感应的东西，包括大脑发的指令，它要去完成，都是靠神经。
嗯。
都是靠神经来支配肌肉，肌肉通过肌肉的运动来完成。
完成各种动作。
哎，对对。
所以这四部分就是骨头、肌肉、血管、神经，如果哪一部分受到了伤害，都会影响到手的这种灵活性。
对，其实还包括皮肤
啊，
体表的皮肤它起一个覆盖保护的作用。
那我现在在想，因为您那儿还有一个脚的模型，那脚呢？因为脚趾头好像脚除了走路，我们一般很少用脚去干什么。
下肢主要是行走，完成行走功能。那么它的结构一样的，同样结构跟手相近，都有复杂的这个血管、神经、肌肉和骨关节系统。那么它的每一个组织都跟手指是配套的，都有血管、神经和肌肉这些来支配，然后它主要帮助你正常的一个行走、跑跳，包括我们如果跳舞的或者我们运动员奔跑，那这些每一个指头都很重要，都很重要。
好的，那唐教授，刚才您也讲到您的这个科室呢，可能其实综合来讲它叫手显微外科啊，为什么是叫这样一个名字呢？
这个是有来历的。
嗯，
其实因为我们最早是我们叫做大骨科，我们叫做骨科大家都很熟悉，但是骨科大家想的可能就是骨折胳膊腿的问题。
嗯，
但是现在医学发展越分越细，你现在我们看分的有脊柱、关节有创伤，然后我们同时有肿瘤、有手。
嗯，
那么手外科其实是我们中国的一个特色，这个跟欧美啊都不一样。欧美的手外科医生他不会显微外科技术，他们只有整形外科医生会，所以这是我们一个中国的特色。
嗯，所以在这个领域里我们是走在前面的。
对，所以这一块我们手外科医生，特别是我们中国的手外科医生，他显微外科技术非常好。
嗯，
所以我们你看，不但我们完成手指的再植、手指的再造，我们是完成从头到脚的各种各样复杂疑难创面的修复，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手，然后还加一个显微的外科。
嗯，
所以这个手显微就是这么来的
、啊。那其实我们刚才啊，通过一些游戏也好、比赛也好，包括教授的讲解也好，了解了手和脚它们的构造以及如何完成各种复杂的动作和功能。那我们知道，不管是手还是脚，对我们人体的结构包括日常的生活都是有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有非常重要的功能。只是当所有这些东西都健全的时候，我们很少去关注它，
没错，
甚至意识不到它的存在。但是一旦因为一些意外发生，伤害到你的手和脚的时候，可能不仅会给你造成不便，甚至带来的是生命的威胁。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短片。
我从5岁的时候就开始喜欢跳舞，一接触到它我就喜欢上它。
萧莹对于舞蹈的喜爱可以用痴迷来形容，华丽的舞步成就了他有着和别人不一样的多彩童年，舞蹈给他带来了自信与荣耀，他是舞台上的精灵。
萧莹爱跳舞，也是可以这样说，是比较会跳舞、有一点天赋的孩子。
我觉得我是他们的骄傲。
就在他16岁那年的一个午后，随着一声刹车声，瞬间这一切崩塌了。
当时我刚吃完中午饭，同学让我帮他送一个箱子，然后我们去帮他拿行李的时候，我坐在摩托车的后面，前面被一个箱子挡住了，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被一个从右边行驶过来的车子撞了，脚完全没有意识，软塌塌的，那个血就不断的在流，就是我的脚完全不受我的意识控制。
那一天是安县人民医院打电话通知我他发生车祸，几乎那时候我已经是六神无主，手脚是发软的，根本不会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我看到那个场景是特别吓人的，下身全部都是血。他喊我了，他说妈妈对不起， 娇莹的状况一直不太好。
我在那里待了有大概一个礼拜左右，但是这一个礼拜我过得特别痛苦，因为我一直都是处于那种高烧的状态。医生也就跟我爸爸妈妈讲说让我转院，
叫我转院的时候，我转到湘雅的时候检查的时候，就是说情况特别的危急。有个医生出来跟我说，他说肯定这个情况相当糟糕，他说了那两个字，截肢。
我的心沉下去的是，如果当时我截肢了的话，我可能我觉得我会很颓废，我甚至会颓废到那我不想去上学，就是我觉得我自己没多大希望了，我觉得我没有什么未来可言，
我整个人都是空的。这时候就用行尸走肉来形容我这个人，整个思维都没有，世界没有比这种打击更严重的，没有，我可以这样说。我原来不体会说自己可怜天下父母心，我那时候可以这样说，我真的可以拿自己的命去跟他关那条腿。
看完这个短片之后呢，我们都觉得触目惊心，一个花季的女孩，而且她是那么热爱舞蹈，并且立志以跳舞为自己的人生的职业和选择的，所以当她的脚受到如此的重创的时候，可想而知对她来说是一个多么残酷的现实，沉重的打击。所以我想知道唐教授，当时她在县医院的时候，医生给她一个建议，就说要截肢了。我们一般要不要截肢会有一个判定的标准吗？
截肢里面有一个叫麦氏评分，超个七分一般我们就是觉得截肢，消音的评分是八分。
评分是按什么评呢？
评分我们分几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骨和软组织损伤的程度，第二个就是它的缺血时间，第三个就是它这个血管神经啊损伤的程度，第四个就是它的年龄这一块，所以我们按照他这个来判断，他应该是达到了这个截肢的标准。
好的，那我也想知道，唐教授，在您接触的这些病患当中啊，从您对他们的一些背景的了解，是不是都是一些天灾人祸造成的，或者也跟一些职业有关？
我们目前在临床上收治的病人来看，两种情况最多，一种是交通事故，因为这种高能损伤车祸。
对，
这一块病人是很多。第二种就是工业生产，因为特别有的是有前面那些年更多一些，那些工业是加工自动化程度没那么高啊，病人不少。第三块现在我们临床用的还多的，就我们叫做慢创，慢性溃疡啊、你像糖尿病族，因为我们国家现在糖尿病病人特别多，很多病人因为糖尿病他血管会出现病变，最后很多出现就是足底溃烂坏死。
但是假设说啊，因为天灾人祸我们谁都不能预测，比如万一遭遇了交通事故，万一因为工作或者什么其他的原因导致受到这种外伤了，那我们第一时间应该做什么？
我跟大家演示一下，如果现场一旦碰到有断肢或者断肢的病人，那么我们分两步来处理。第一个就是断肢的近段一定要做好一个包扎止血，包扎止血，因为它断离之后有主干血管的出血，你一定要给它加压包扎，这个是最有效的办法，这个也是最好的一个办法。第二个就是我们远端断离肢体的处理，怎么来做呢？一个简单一个塑料袋，把断肢你把它装到塑料袋，然后给它要密封，把它扎紧密封，我们放到保温桶里面，然后我们可以加冰块加冰加水，我们一般以摄氏4度，这个是最佳的温度。
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低温保存，在4度这样能像这个组织的活性保留得最好，这样的话就是给这个载肢创造一个最好的条件。如果通过这个方法来保存，送到医院之后我们可以像修复和这个最好的效果，因为如果不掌握这个方法，我们经常在临床碰到很多很这个特殊的情况， 有些也很可笑的。我记得有一次有个病人来了之后段子，我后来问他段子在哪里，口袋里掏出来给我一看，我一看也傻眼了，干了，断面都干了，这个有这种情况碰到过。还有我们有些病人来了之后，他把那个我来找他段子，他泡到个盐水里，泡到酒精里，这些都是不正确的保存方法，都会影响他的一个在职的成活率，甚至有时候就失去了在职机会，就没办法去做在职。
我有一个问题啊，唐教授，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奇怪的保存的这个方式，因为很多这种现场是没有这个条件，
找不到这些东西，
要达到或者零下这个度啊，甚至冰块啊，现场根本没有这些东西，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所以这个我们就地取材，如果没有冰块，
哪根
雪糕也能代替。你不，反正不要把冰块和上帝这个断手断指直接给它接触，因为它也有时候怕冻伤，所以一般你加冰加水加或者加雪冰棍都可以达到目的，可以达到目的。
对，
就地我们根据具体情况就地取材。
是。
所以包括如果就地我们加压包扎没有纱布绷带，我们就相对干净的布料，什么都可以，反正相对干净清洁的。你现场因为这个是救命，这个以压迫止血包扎为最重要。
好的，重要的是避免您刚才说的那几种错误的方式，不要随便揣在口袋里或者放在什么酒精里啊，这些都是不行的。那像这种比如说找到一个急救的方式给它保存了，有时间的限制吗？
常温的条件下我们一般讲20度左右，这种常温的条件断指的时间我们一般10个小时。那么断肢的话我们一般正确在4到6个小时以内建立血供，当然这个在职原则上是越早越好，尽可能短的时间。
那刚才呢唐教授在现场给我们讲了很多的知识啊，如果我们遇到这种突发的情况，我们的四肢遇到了意外伤害，我们该怎么去应对怎么做。那此时此刻我相信观众朋友都和我一样非常关心刚才短片当中的主人公肖莹的命运，就您的判断来讲，他有这种不截肢的可能吗？
对于我们医生来说，碰到这种病例，截肢和保肢其实是非常艰难的一个选择。作为病人来讲，他当然是愿意去，谁都愿意去保肢，但是我们做医生来讲，你得非常大的很难的选择。
我们一起来看下面的短片。
我刚开始看到他的伤口的时候，非常震撼。我们当时第一印象，这已经达到截肢。
我们当时看到的情况，也觉得这个非常重，大面积软组织确实，你看小腿的远端、足踝部，整个皮肤软组织都有确实，这个病人我们应该是达到截肢标准。
当时心里就是想，我干脆就截了算了吧，我觉得我自己可能没有那么多大的勇气会承担，就是这个过程。但是我当时我妈妈就一直跟我讲，一定要保，不管怎么样一定要保。
是我一个人去求的唐教授，因为他没有说的是绝对的。
截肢当然很简单，我们像这种患者可能半个小时不到手术就可以解决问题。如果是保肢，我们必须要制定一个系统的详细的一个保肢方案，因为这个手术的风险很多风险也很大，最大的风险就是我们移植的皮瓣坏死，因为这个我们这一体皮瓣都是从自己身上切取的组织瓣，通过血管吻合移植到它的创面上去，至少要经历一个礼拜之后稳定了，我们才叫成功。它随时有可能出现双侧皮瓣坏死，一坏死，基本上还是面临截肢。
我求他给我一根救命稻草，他说他会竭尽全力。他那一句话说他竭尽全力的时候，我感到我看到了希望。他就是这一句话，我觉得我有希望了。
我们这个术前讨论的目的确定就是这个患者的一个保肢的方案。
2014年的8月25号那次大手术，这次手术我把它看成一个不但是肖莹也是我们家庭的一个最大的希望的手术。
那个手术呢，它是我们用背上的和大腿的各取一个皮瓣，皮瓣呢就相当于带血管的皮肤，进行修复它的创面，修复了第一步，如果成功的话，就意味着他以后 他是可以站起来走路的。
从早上的7点做到晚上11点，附近会医医生把他推出来跟我说手术做得非常成功，我那时候真的是眼泪都掉下来了。
肖莹在湘雅医院的保肢体手术治疗前后一共进行了15次，每一次手术都是在希望与失望之间拉锯。这次手术的成功让肖莹感受到了能再次穿上舞鞋的希望。
肖莹前前后后一共做了15次手术，从她的表情，从她的那个，我就感觉她是特别疼，但是她每次都是自己咬牙坚持过来的。
职场健康课栏目由鲁南制药舒尔佳独家冠名播出，舒尔佳减脂减肥健康到家。我们看到肖莹呢做出了一个艰难的选择，我觉得她也是蛮有勇气的，为了心中这一线希望去搏一搏。
这孩子非常坚强，也非常执着。
嗯。
那么肖莹这个病例我们为什么最后还是决定给她保持？当然这个决定也不是凭空来做的。
嗯。
你这个一定要评估她的这个条件。
嗯。
我们看了这个孩子呢，他的足底和足底皮肤大部分是完整的，第二个他的骨关节结构还是完整啊，然后他的足还是有血供，他有一个血供还是过去有血供啊，所以这个第三块就是啊我们的这个技术水平这一块现在已经达到这个能够完成这个复杂的手术这个能力。
但是我们也能够想见说整个过程是多么的复杂，卓儿其中有一次我看到您10几个小时啊一直在做手术，那次手术为什么那么长时间呢？
最长的这手术是第一次的皮瓣移植组合移植，因为它这个又缺失的范围很大。
我特别想问唐教授，就是您刚才说这个皮瓣移植它是不是就是植皮手术呢？
皮瓣跟植皮是两个概念。
它们有什么区别？
对，我们通常说的植皮其实只包括皮肤的浅层，
是
这个或者是带上真皮，皮肤移植就指的这一层，真皮下面我们叫皮下层，这个是啊皮下层，皮下层你大家看它有很丰富的血管，然后这个是肌肉层。那么我们平时要做的皮瓣移植，那除了皮肤还有皮下脂肪，甚至有时候需要带肌瓣的时候我们还把肌层还切取，所以它的组织块跟这个皮肤移植是不一样的，所以一个是有血供的，一个是没有血供的，所以它有本质的不同。
嗯，
打个比方，我们像那个种草皮，土壤很好的地方，种草皮很容易，但是水泥地板上，你种草皮就种不活了。
是。对。
那么我们这个像刚才这个病例，像那个谷外路啊、基建外路的地方，就像这个水泥地、混凝土地一样的，你植皮是植不活的。
嗯。
那么就什么概念？要做皮瓣，就是相当于我们要连土壤。
一块粘
的草一块移过来，它才能达到目的，才能够存活。
明白了，就是它移植的话，它是从哪里来移植呢？
对，会不会从哪儿移走了之后，会影响原来的地方？
对呀，
也不正常。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因为我们就牵扯到医学上，我们叫做供需的选择，怎么来选？啊，我们选择是有原则的，是有讲究的。
嗯。
啊，第一个，我们选择一定只能选择功能和外观次要的部位来修复主要的部位，这是第一个原则，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第二个，我们一定要选择那个地方的组织瓣，它有可靠的血供，切除之后它能移植成功。啊，第三个，我们现在还考虑就是尽可能供求隐蔽啊。日常的百姓这一块，现在着装都越来越时尚，因为你如果切除之后留下疤痕，你可能就剥夺了这个病人以后他穿裙子啊或者穿时尚衣服这个权利。
作为医生，您要全面考虑各种因素来为患者选择一个供区。那经过这么多的考虑之后，最后选择哪儿呢？
我们临床常用的供区几个大供区，一个是背部，第二个是腹部，第三个就是大腿。
啊，
这个我们就是肩背部，
嗯，
因为这个地方相对供区比较隐蔽，这个疤痕在背部啊，基本上不是太明，穿衣服就能遮住了。我们背部的大家看，这个有一个我们叫做胸背血管，这个是不是主干血管？我们这个切除这个血管，然后带上这个皮瓣，然后去修复创面，它对这个局部的血供它不会有影响。就是这个是背部是一个最主要的供区。
嗯。
啊，然后这个就是大腿，腹部大腿这个地方。
那这个大腿的外侧和内侧有区别吗？
我们一般不取内侧。
哦。
啊，内侧我们功能正要。
哦。
外侧 相对功能次要一些，是吧？一般我们做皮瓣移植一般是取外侧，那么作为肖英来讲，他是一个年轻未婚未育的孩子，所以最后我们是取了双侧的大腿的外侧和背部。腹部的话，我们一般我们有讲究，在未婚或者未育一般我们是不切取的，除了就是像有些乳腺癌的乳房根治性切除之后，我们要做来承建的，往往一般都是像中年或者年龄大已经生育之后，那么我们可以把腹部的组织切取之后来承建个完美的乳房，同时把腹部又起到一个瘦身的一个目的，那就是一个好的选择。如果没生育之前，一般我们不会去切除腹部。
所以不光是再造或重建，还要考虑到他未来的一个正常的生活，好复杂。
唐教授刚才讲哈，比如说我觉得大腿的外侧呀，或者腹部啊，好像都还可以比较理解，但这个背部啊，因为我们个人觉得就是它比较薄了，而且就是说离骨头啊，甚至于离心脏、都比较近，在那儿取完了以后，它会不会影响原来这些功能啊？
一般我们切取背部啊，它这个背壳肌，我们就是像划拳，或者引体向上这些工作，它有可能做运动员，可能我们会有一些影响。但是一般的日常工作没有任何影响，包括肩关节的活动都不会影响。然后它离心脏其实还隔了很多层次，但还没有问题，不要担心。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想问一下，这个移植是只能是自体移植，是只能从自己身上取，还是说自己的家人或者说有血缘的朋友都可以来移植过来呢？
我们目前由于医学的发展，虽然现在已经发展到非常高的地步，
对，
但是我们还有一些局限性。我们现在组织移植，像这种创面的组织的缺损，我们在临床上主要还是自体移植，因为自体移植基本上就是它没有排斥反应，这个修复之后不要需要吃任何抗排斥反应的药物。一体移植现在我们科研上正在做，目前临床上现在有一体手移植，一体脸移植已经有成功的开展，但是这种患者一辈子离不开免疫排斥反应的药物，抗免疫排斥反应的药物，那些药物
也有副作用。
发钱是一个方面，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副作用，它可以甚至可以致癌，影响你的免疫力，很多的问题，所以这一块以后是我们下一步要解决的问题。
不过现在来讲呢，我觉得在医学上我们已经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和突破。我注意到刚才谭教授反复强调一个问题，就是不管是被移植的部分还是移植到的部分，一定要保证这个血管的通畅，血要正常的能够供应，才算是一个成功
啊，
否则的话它可能也没有办法长好，没办法重建和恢复。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血管怎么让它通畅呢？是怎么把它接起来呢？是
这个血管我们都需要在显微镜下通过我们用显微器械，然后用我们专业的缝线把它一针一针的缝好，你要缝好一个要对合平整，不能有漏血，然后这个内膜
不能疙疙瘩瘩的，
一定要关整，不平整的话以后它血流一过去就在那里就容易形成血栓，你再堵那就可能导致失败。
这样我考考三位职场课代表啊，给你们出两个问题，答对的可以拿出一个由鲁南制药舒尔佳提供的吉祥物玩偶佳佳。第一个，你们猜猜唐教授这个连接的这个血管有多粗，它的直径会有多少？最小的，大胆的想象猜一下。
0.01毫米。
0.01毫米，那看得见吗？
看不见，肉眼都看不见，怎么
显微镜？什么叫肉眼？人家显微镜呢？
我觉得得差不多得，得0.8吧，我觉得得
0.8，什么单位？什么是
毫米？
毫米，
我觉得应该0.01。
三位课代表给出的答案，我们请唐教授来说一下，您接的最细的血管有多粗？
我们刘普老师的答案最接近。我们在临床上做的血管的吻合的话，我们最细在0.3毫米。
0.3毫米，
那也很细了。
很细很细。
因为叫张红老师和教授讲这个0.01，那是毛细血管。
没法流血，
没法接上了，已经都没法流血了。第二个问题，请三位猜一下，缝一个直径只有0.3毫米的血管，要用多细的线？谁先猜？焦总。
0.1毫米。
对，太粗了。
对，我也觉得
妨碍血流那个。
对，我觉得这个线的话，还真有可能像张红老师刚才说的，就0.01啊。
好的，张红老师，您的答案。
1/10，我觉得比较科学。你0.3毫米的血管要0.03毫米的线来缝，嗯，肯定是非常没有问题的。
那么我们这一轮应该是我们张红老师最准确。哇，
恭喜恭喜！你同样可以拿出一个佳佳，恭喜你。您给我们解释一下理由。
因为我们平时用的缝线是9个零和10个零，那么9个零呢就是0.03到0.04之间这个毫米，啊，那么10个零呢就是0.02到0.03毫米，就是相当于我们用的这个缝线比头发丝还要小，嗯，就自己头发丝的1/3。
恭喜恭喜！哎呀，大家刚才是发挥想象啊，去猜，想不想见识一下缝血管的这个线？
对，可以。
到底有多细？
现场可以
来看一下啊。
对，可以。
唐教授，我能拆开给现场的观众朋友看一下吗？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哈。线在哪儿？
啊？
哦，在哪儿？对。
看到了。
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的反应？我说线在哪儿呢？那针呢？您这儿有吗？
啊，针就是那个刚才我们缝了，这就是针和线在一块的。
我怎么没哪个是针？
对对，你仔细啊，你慢点。哦，
我只看到了线。
嗯，哎，这就是针。哦。哎，这就是针。对。
天哪！你们知道什么是针吗？就是这个线的一头看上去稍微有个沟，然后粗一点点的，那就是针。
对，针跟线是连在一块的。
我觉得在我看来这不叫线，这就是在我眼前飘过的那种空中的那种毛毛。
对，真的是细到一定境界了。
我带来了我的器械，可以
给大家也看一下。这是什么？
就是像这个是镊子。
啊，镊子啊，夹住血管。
对，夹住这个血管，提血管的。嗯，这个是持针器，这就持针的，用这个来
持针器啊。
对对。
哦，不是直接拿着针去缝。
哎，对，要用它持住针来缝，来缝。
超乎想象。
对，这个就是显微的一个剪，很精细的一个剪子。
剪子。
对对对。
这一切都是在显微镜下来操作。
对，在镜下，对对对。肉眼下，因为缝线基本上
看不见，
看不太，
真的看不见。
对对对对。现在能完成那么复杂的手术，因为器械的发展。缝线的发展，嗯，给我们创造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条件。
每一个
如果没有那么好的缝线和这么精细的器械，
也不行。
我们靠徒手也做不成。
是是是。
那刚才呢，唐教授在现场给我们讲了很多的知识，另外呢，也告诉我们从医学的角度如何去治疗。那此时此刻，我相信观众朋友都和我一样，非常关心刚才短片当中的主人公肖莹的命运。那肖莹呢，经历了那么多的痛苦，又冒了那么大的风险。他现在的状况到底怎么样了呢？他的脚能不能够恢复？我们一起来看看下面这样一段短片。
这是肖莹在康复后再一次上舞蹈课的情形，熟悉的节奏，熟悉的音乐，熟悉的舞步，也许就此能让他走出那场车祸的阴霾。重创之后，让肖莹学会了更加坚强和坦然面对。
因为他来找我，再一次来找我上课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奇迹。我觉得应该通过他的努力，应该是可以再一次登上舞台。
从刚开始，我们觉得，这个保持太困难了。到最后，我们看到肖莹开始基本上恢复正常的行走、跑跳，我们觉得这个梦想真的可以实现。
要外形要好看，功能还要好。我们希望它能创伤最小化，最小的代价，能让孩子获得一个最好的一个效果。
我觉得肖莹现在恢复得很好，整个家庭也特别的和谐幸福。我们一般的话，在工作日的时候呢，读书的读书，工作的工作。然后到放假的时候，我们一家呀，去外面郊郊游，一起购购物，或者是一起在家里做些很简单的饭菜，我们觉得其乐融融。
我现在的生活基本上跟我出车祸之前的生活是差不多的，但是就是因为出了车祸，就是有时候自己想起来就是这些事情的时候，可能就是心里就是会不大舒服，但是基本上就是跟以前一样，就是过得特别的开心，也过得特别充实。
在这里，我们衷心祝福肖莹早日完成自己的梦想，成为一名优秀的舞者。同时也必须提醒大家，外科手术不是万能的，在日常生活中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法则，避免恶性事故的发生。在生产工作中，企业要提供规范的职业防护，劳动者也必须严格遵守各项劳动操作规程，积极采取防护措施，避免职业伤害，避免悲剧的发生。
皮瓣移植手术啊，
没错。
那比如说用在了肖莹身上，帮她完成四肢的重建，是不是也可以这种技术用在其他的一些治疗上面？
我们其实这个总的一个核心的技术叫做显微外科技术。其实显微外科技术，我们临床医院可以用四个 R 来表达。第一个我们叫 resection， 就是切除。我们用的最多的像现在临床上用的多的就是颅内的肿瘤开颅。因为在显微镜把瘤子切的可以切得干干净净，创伤也可以小。第二个 R 就是 repair， 就修复，就像角膜的修复啊，血管神经断裂的修复啊。第三块就是我们就是 replantation， 就是再植，手指离断再植，胳膊断了接上去，包括耳朵断下来，头皮撕脱了，都可以做再植，做再植。第四个叫 reconstruction， 这个就是叫做重建，血管再造，再造个大拇指，那么它就能完成一个很好的功能。然后鼻子的再造，乳房的再造，这个都是用得很广泛。现在我们还有就是做的移植。像我昨天来之前做了一个小儿，帮助普外科做了一个四岁的孩子活体干移植，这个爸爸的这个肝脏取一部分给孩子，不是活体移植，所以这个现在在器官移植这块应用的非常广泛。
就像技术的应用的范围非常的广泛。职场健康课栏目由鲁南制药舒尔佳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其实唐教授用自己精湛的医术挽救了一个又一个的生命，而且呢，也是因为他不断的这种探索和创新，在中国的相关的医疗领域填补了很多的空白。那今天呢，也再一次感谢唐教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大家和观众朋友共同的参与，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谢谢各位。
好，谢谢。